俗话说，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
又倒是人算不如天算。就拿于成龙来说，又困在遵义城中，囊中羞涩呀。跟7年多以前上罗城上任的时候大同小异。这没钱不行，人要没钱就等于断了血脉，还得去河州上任呢。人吃马喂，还得结账，拿什么给人家？哎，姓金的这个盲人有用场了。利用雨天客人们都不能上街的机会，在堂屋摆起了挂摊，朝清在旁边帮着他，人们自动的围拢上来。一看上面写的是大刘运卦未卜先知，算的不准，三倍偿还，就是算的不准，返回你三倍的价钱。哎，人们指手画脚，认为这个盲人真能吹，还真有算的。单说于成龙，于成龙心里头不是滋味，倒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想睡又睡不着，心里腻歪，就盘算着怎么能到河州，这个钱怎么个解决呀。心说这朝清真有意思，架着这个盲人算卦，哦，挣钱去了。我能叫盲人给我垫付钱吗？这不是笑话吗？他心里头一腻歪，睡不着了，翻身坐起来。哎呀，于成龙一琢磨，闲着也没事，我也去凑个热闹，看看这个易经到底怎么回事。姓金的这位先生算得准还是不准？于成龙信步也到了堂屋，拿了把椅子往旁边一坐，在这看热闹。这会儿刚有个人算完，这人是赞不绝口：“主奶，哎，真不错呀，说的真准。”哎，就挣了2份钱。朝清啊，乐得嘴都合不拢了。哪位算？哪位请过来？哪位算？算的真准。他在旁边给帮腔。这时候人群外头有个胖子，看那意思想算又不想算，不想算吧还想算，犹豫了半天，终于下了决心，分开众人坐到金先生对面。先生，给我算一卦。金先生眼睛眨巴眨巴，好，欢迎欢迎啊。客官，您问了卦资了吗？
没问呢。
给旁人算，有钱没钱随便，给您要算，这卦资就不一般了。
那他为什么呢？
你跟他们都不一样，你要算这卦得收文银10两。
多少钱？
10两文银我才能算，少一点不能给你算。
你蒙人呢？哪有这么贵的卦资啊？大伙听一听，10两银子，那够一个打工的干1年挣来的钱呢。哎，够一个穷苦之家吃1年的了，哪有这么贵的？不算了，不算了。金盲人乐了，哈哈哈！好好好，请便，算你就算，不算拉倒啊。刚才我说了，你跟旁人不一样，你这卦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我才多收钱。另外，再跟先生您说呀，那穷苦人1年挣那俩钱儿，吃都顾不上，能跑这算卦来吗？只有你做大买卖的，日进斗金，你才算得起。我收你10两银子，不算多呀。
去。胖子一听心里一翻个，心说他怎么知道我做大买卖，他双目失明，他也看不见呢。胖子犹豫一下就坐下了。
行行行，反正下雨天也出不了门，买卖也做不成，我就认个倒霉，花他十两。
说着在兜里一伸手，拿出十两一个元宝往前一递。
在场的人十两银子，这太贵点了，这胖子真舍得。
姓金的先生伸手把银子拿过来，拿舌头舔舔，还拿牙咬咬，什么意思？看这银子是真的是假的，成色怎么样，舔一舔从胃子里头他就知道，咬一咬软硬他也清楚，就递给身旁的朝青。
朝青一琢磨，刚才两份再加这十两，
哎呀真行，但他又担心，
你收人家十两银子要算不准，你得三倍包赔呀、啊！我的妈呀，真要包赔三倍还不够呢，
心咚咚咚咚直跳。偷眼观看，金先生稳如泰山。
您想问什么呢？
胖子乐了，
那还用说吗？我是买卖人呢，买卖人离不开个钱字儿，自然我问一问我的买卖好还是买卖坏，估摸着能赚多少钱，就问这件事儿。
嗯，金先生点了点头，不错。哎呀，您是做药材生意的吧？
胖子大吃一惊，心说是啊，
我从广东净批发那名贵的药材往北方来销售，
他怎么知道我是贩卖药材的，看来是神瞎子，有两下子，
心里就服了。
哎，先生所说不假，我是药材商人，怎么样，
您这买卖做的还够大的。我说先生，要说你做药材生意是跟你夫人呢因为吵架逼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说实话啊，要没有你夫人跟你吵一架，你也不至于离家出走，有这事没有？
哎呦的妈，
胖子脸上的胖肉蹦了两下，
怎么这么准？
可不是吗？我要倒腾药材，我夫人就不同意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我们俩打的把盘子都摔了，把茶壶也摔了。我是负气离家出走的，怎么他都能算出来？也太灵了！胖子是心服口服啊，
先生，他说的太对了。那请问先生，您说我此次这买卖能赚钱呢还是赔钱？估摸着能赚多少钱？
哎呀，您把手伸出来，男左女右，左手。
哎，
胖子把左手伸出来，又肥又厚，圆乎乎的，上头还有一层亮光。金先生把他的手握到自己的手中，像号脉差不多少，掐他的骨头节，摸呀摸呀摸呀，时而皱眉，时而翻白眼儿，大家都静静地看着。于成龙在旁边也目不转睛地看着，摸了好大一会儿，盲人把手松开。
先生，你倒说呀。
哎呀，我说掌柜的，你先别说你赚多少钱了，我这么跟你讲得了，南方买卖不得做，故此你到北边来，
北边的确是能挣大钱。要按理来说，你这一趟银子不会少赚的。但是我可直言啊，不出七天你有杀身之祸呀。
啊，
胖子一听可坐不住了，汗都冒出来。
先生你说什么？我有杀身之祸。
对，有杀身之祸呀，你身上的凶气味我都闻出来了。我说掌柜的，这个钱嘛，多了就多赚，没有就少赚，总之你又不缺钱花，赚那么多银子有什么用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北方钱虽然好赚，你赚也给别人赚，赚得越多危险性越大，你要再往前走100里地，几天之内凶光出现，恐怕你的命就保不住了。你要能听瞎子的话，马上打道回衙，回家去吧，把手边的货倒了倒了，过个安稳的日子。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。
我是啊。
对了，胖子一琢磨一点都不假，我们这次来呀、来了好几波倒腾药材的，其中有两波有个姓丁的叫丁麻子，就是我的仇人呢。起身的时候我听说过，丁麻子说他要赔了还子罢了，他要赚了钱，我叫他连本丧汤。有个朋友把这话传给我了，对不住丁麻子等人，暗中下绊子要收拾我。哎呀，这盲人算得太准了。胖子把手绢拿出来沾了沾凉汗，先生我听您的，我这就打道回衙。
好，
进一步悬崖万丈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！你要回家奔南走，步步高升，平安无事，你放心吧。
多谢先生。
胖子转身走了。大伙就问，怎么算得准吗？
准极了，神瞎子真有两把刷子。
回到屋收拾东西去了。这一开头不要紧，这个也算，那个也算，这活接不过来了。于成龙在旁边听着，心里盘算，这门学问他怎么学来的？你说他不准，怎么都说准？他怎么揣摩人的心理呢？易经就这么神吗？真是玄妙至极呀！将来有了机会，我真得好研究研究。往下他就不爱听了，站起身来，回到自己屋里，往床上一躺，闭目养神。咱这么说吧，换了两支蜡烛以后，天很晚了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。苏超清陪着金先生从外边回来了。苏超清进屋就说：“
老爷，今儿个发了，嗨嗨，您怎么走了？一波挨着一波的，老金可没少花了钱呢。
挣了多少钱呢？
我得称一称，我去借个等子去。”
苏超清借等子称一称有多少钱。你看那阵花银子，要大个的说10两、5两、20两、50两的大元宝，那上面都有数字，那好办。那散碎的银子你没法估计呀、就拿到手心掂量掂量，大概有2000，大概有1500，那玩意不准确。要想准确，就得找等子，找天平，把它称一称。买卖家都有，苏超清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称回来了。大人，您猜多少钱？
多钱？
21两， 2000银子，21两2000银子啊！哎，这回行了，结账也不愁了，路费也解决了，还肥吃肥喝，绰绰有余。
于成龙点了点头，朝清啊，这是个喜事啊，你去打几壶酒，7壶浓茶，再炒几盘菜来，我跟金先生好好喝喝。
哎哎，应该祝贺，今儿个我也得喝点。
人逢喜事精神爽嘛，摆了4个凉碟，于成龙和金先生对面坐好，于成龙就问，我说老金啊，你真行啊，看来你挣钱真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挣了20多两银子，要年纪越累你就是大财主了。哎呀，您客气了，这玩意儿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，说不开张啊，10天半月一份买卖也没有，说好就像今儿个似的，这买卖接二连三就火起来了。那你这易经学了多少年，都说你算得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咱闲着没事儿，你能不能教给教给我？金先生一听乐了，哎，大人，凭着真人不说假话呀，我那都是胡说八道啊，都骗人啊。要说易经有的准不？有。你要说绝对的就是骗人，这不正确。但是往往算得准的人家都不说呀，人家是天机不可泄露啊。你想有什么说什么，像我这胡扑子靠这吃饭都是骗人的勾当。
哦，
那你这骗术果然挺精啊。我请问你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药材商人？那你怎么算出来？哎呀，大老爷，您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，那是算的吗？他离我坐的那么近，胖子爱出汗，身上散发出来的中药味儿，我闻得清清楚楚，而且身上那个药味浓极了，有朱砂味儿，有薄荷味儿，等等等吧。我就盘算着他肯定是药材商人。
哦，那于成龙一听乐了，还带文的。
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夫妻吵架呢？那你怎么算出来的？他怎么就骨气离开家到北方就来了呢？大人，这个不是算的，也不是闻出来的，这两天闲着没事儿，您没见我老上外头转悠去吗？客人比较多，都在这堂屋里边瞎谈论。那个胖子跟别人亲口说的，这次出门心不顺，临出门的时候还跟老婆狠狠地吵了一架，等等等等。我这人呢，就得找材料，看不见就得听。但是盲人眼睛看不清，耳朵可好使。心可不糊涂，我一听我就知道了，今天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是这胖子，因为那个声音极其相同啊，他一个人嘛。至于其他方面，什么北方有凶光，不应该上北去，应当回家，那都是我胡编的。老爷请想，他要赚了钱，这年头兵荒马乱的，他还有个好吗？挣的钱越多，危险性越大，那么不做买卖回家了，岂不是步步平安吗？有钱的人惜命，有钱的人胆小，我顺着他这么一说，因此他才说特别灵特别灵，其实我是满嘴胡说八道。像我们这种江湖术士，全凭着揣摩人的心理。 大人呐、啊，这一点真才实学我也没有，您可千万别见笑。哈哈哈哈，好，说得好啊，大人呐、啊，别的别提了，这次一路之上您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啊，盲人感恩非浅。今天我出手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给大人解决难题，现在有了20几两银子，足足够用了。聊表瞎子的心呐、啊，因为您是罗城的恩人，我作为罗城的百姓，我也算报点恩德吧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多谢多谢。这时候苏朝兴啊，把这钱就摆桌上，于成龙就问：“朝兴啊。”这钱都在这儿呢啊，都在这儿呢，盛完了我就包起来了，给金先生，送金先生回屋休息。明天如果不下雨，老金呐、啊，回罗城吧。金先生就一愣，大人，这钱，你这银子来之不易，就是骗人也得有一套骗术。这叫周瑜打黄盖，挨打的愿意挨，打人的愿意打，这跟我毫无关系。回去你可以安家，回去养家全小，做穿资路费。朝兴，送金先生回屋。大人这个别说废话。哎，这老金呢还挺耿直，大人，我可是给您挣的，不，我分文不要。那您的难题我自己能解决，你放心好了。船到桥头自然直啊，我有办法解决，回屋休息去吧。盲人半天没说话。哎，大人啊，我服了您了，心服口服啊。不过呢，我也尽了心了，大人不受我也就没有办法了。不过呢，现在天气已经晴了，明天大人也可以起身了啊，是吗？于成龙光顾说话没注意这手，推开窗户一看，可不是吗，露出星星来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雨过天晴，这心呢还敞亮点，真扶着盲人，耳朵真好使啊。老金站起来了，大人啊，前途保重，瞎子告辞了，盼着大人指日高升，多谢多谢。苏朝兴送着老金回屋歇着去，钱也带走了。然后苏朝兴蔫头耷拉脑回来，大人，咱这困难可怎样解决？